你不看足球，所以你不会知道死敌也可以是朋友。你不看足球，所以你不会知道对于某些大师而言，任意球可以当点球踢。你不看足球，所以你不会知道一个瞬间可以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你不看足球，所以你不知道它代表着我们所有的青春。一位球星，一段记忆，欢迎来到超级球星。超级球星，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再一次与你相约在超级球星的电波之中。因为前一段时间世界杯和忙于中超解说的缘故，节目也因此暂停了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超级球星也终于恢复了更新的频率，未来的每周一会定时更新。也十分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对此的关注，也再一次对各位说一声抱歉。It's the heart afraid of breaking。 就在上周，德国射手克洛泽突然宣布退出国家队。一个月前，他在贝洛奥利藏特打进个人世界杯第16个进球跪滑的画面还历历在目。一个月后，他却在人们意犹未尽之时选择了离开。告别的时候还是要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就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就是那最后一眼。一切就像电影《后会无期》那句经典的台词那样感伤。无数中国球迷感叹，世界杯上那经典的空翻庆祝将会成为永恒的记忆。所以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就为大家带来这位德国国家队和世界杯的历史双料最佳射手克洛泽。世界杯冠军是我儿时的梦想，今年我圆梦了，谢谢大家的支持。用世界杯冠军来结束我的国家队生涯，我很欣慰。年过36岁的克洛泽用这番动情的话把自己13年的德国国家队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德国足协官网打出谢谢你克洛泽的标题。在某些时候，再多的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除了说声谢谢，球迷也无法用一个准确的词汇描述自己的心情。克洛泽作为德国的老将，承载着过去10年德国球迷的无数记忆。一位拜仁球迷回忆道，2002年横空出世的时候，央视还管他叫克劳斯呢。想想那时我还在念初中，而那时的你又是几岁呢？他陪伴着我的成长，所以对他理应说声谢谢。克洛泽突然宣布退队，也让众多中国球迷难以接受。 K 神是中国球迷送给克洛泽的昵称，因此在球迷群体最活跃的百度 close 贴吧里，所有帖子前面都被打上了 K 无不胜的标签。一名球迷在昨天凌晨将一段名为克洛泽感动12年的视频 贴在了网上。这段视频让很多球迷看后都流下了热泪。克鲁泽至于德国足球的地位无需赘述，像卡恩一样为克鲁泽举办一场告别赛也是再正常不过，但是他却很可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告别时间。据报道，虽然德国足协没有专门为克鲁泽举办告别赛，但下个月三日德国队在杜塞尔多夫和阿根廷的热身赛将被视为克鲁泽以及之前宣布退出国家队的拉姆两人的告别赛，赛前会有一个简短的告别仪式。只是遗憾的是，两位德国队功勋国脚应该都不会在这场比赛中登场，等于说克鲁泽连这样正式体面的告别都没有，他在国家队出场记录也永远定格在了137场。克鲁泽拂袖而去，留下了137场、71个进球的美丽数据，而其中的16记价值连城的世界杯进球，使他超越之前的罗纳尔多，成为世界杯史上第一射手而名垂青史。遗憾的是，即便克鲁泽的数据已足够完美，舆论的声音也没有把他推向和罗纳尔多一样的高度。虽然只为德国队赢得了一座世界杯冠军，另外一个世界杯亚军，两个世界杯季军，外加一个欧洲杯亚军和一个欧洲杯四强，但克鲁泽依然对此很满足。对我而言，球队的荣誉永远是首选考虑的。作为一个前锋，我很依赖队友的做球，我很感谢大家的帮助。克鲁泽一直在强调队友的地位和作用。勒夫评价说，我至今都没有见过哪个球员像他这样质朴、谦虚、公平竞赛、职业、可靠以及和合作精神，场上与场下他都是模范。你还是否记得在2005年一场德甲比赛里，他曾主动拒绝裁判赐予的点球判罚，因为他认为对方后卫的赶进的铲是干净的铲断。传奇不仅仅只是竞技层面，人品修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含金量会更高。就像厄齐尔说的那样，米诺，你已是传奇。关于克鲁泽的传奇人生，曾经看到一篇题为《我是一个坚强而又幸运的家伙》的自述。在这篇自述中，或许能够更加详实地看到这位传奇前锋是如何从一个青涩的男孩一步步成长为这等巨星的。我至今仍然想起2001年1月的时候，恩格尔莱普法尔茨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波兰国家队。我拿出了我的德国护照，很遗憾地告诉他，我想我能等来沃纳尔的召唤。2个月之后，我就在德国和阿尔巴尼亚的比赛中上场了。我想我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我选择了德国队，因为我在德国成长。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的波兰国籍，事实上波兰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在家里以及和波多尔斯基交流的时候，我更习惯于用波兰语。而且我的母亲曾是波兰女足手球队的一员，加上我父亲也曾经是一名职业球员，所以我想我多少在运动天赋上会有一些优势吧。而也就是这种天赋和足球带给我的快乐，让我成为了一名职业球员。刚来德国的时候，我基本上开不了口，也听不太懂别人在说什么，只有踢球的时候我才能够放松下来。因为不会说德语，我差点成了一个泥瓦匠，当然那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那个时候我德语不行，没法上中学，就去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学的就是粉刷屋顶。这些工作简直是有趣极了，坐在屋顶上听着音乐，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感觉自己离太阳特别特别近。我很喜爱泥瓦匠这工作，不过我想我命中注定是会从事体育运动的。技校毕业之后，我又报了一个业大的课程，有一次上体育课，教练教我们前空翻，我很快就学会了，而且翻得很舒展，那让我很露脸的一把。我现在进球后空翻庆祝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16岁的时候，我在邻居的鼓励下加入了迪科科普托夫队，开始踢业余足球联赛。1998年的时候，我去了红宝队，比前面的队级别稍高，不过那年的难得职业选拔赛里我却落选了，为此我还大哭了一场。幸运的是我有一个可敬的父亲，他教会我像男子汉一样面对挫折，另外他还教给我不少踢前锋的秘诀，他以前是一个很不赖的边锋。有父亲的帮助，1998年年底的时候，我进入了凯泽斯劳腾的二线队。后来的故事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了，我幸运地遇上了布雷默和雷哈格尔，他们将我选进一线队，还给了我参加德甲的机会，而我的职业生涯也从凯泽斯劳腾开始起步。Faces everywhere. As you melt as hard as stone, you take my hand to guide me home. And now, 现在想起这一切来，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我始终是一个坚强而又幸运的家伙，生活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同时我也总能得到善良的人的帮助。后来的故事我们或许都知道了，从凯泽斯劳腾走向世界，这位长相清秀的锋将用空翻让世界认识自己，而他同样又是用空翻告别世界杯。只是12年的光景已然在太多人的生命之中沉淀了无法复制的铅华。对于德国足球来说，克鲁泽就是上天的恩赐。在德国足球本世纪初青黄不接的时候，正是因为克鲁泽家庭的从波兰到德国的迁徙，让德国队有了一位值得信任的前锋。这是一位绝对具备职业风范，在场上始终保持满腔热血的球员，用他的不懈努力书写着一段传奇。今天的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穆勒、格策这样的天才球员，在不到20岁的时候已经建立了威名。可是克鲁泽在19岁的时候，还在征战着第7级别联赛。直到21岁，克鲁泽才进入凯泽斯劳腾俱乐部，而且第一个赛季还基本是在一线队枯坐冷板凳。00到01赛季， 大器晚成的克洛泽才迎来职业生涯的第一次突破，确立的主力位置被时任德国队主帅沃德尔看中。很快克洛泽便脱颖而出，并在韩日世界杯首秀上演帽子戏法，收获了世界杯亚军以及银靴。克洛泽的第二次传奇突破来自于04年夏天加盟布莱恩之后，那一年的欧洲杯克洛泽遭遇成长瓶颈，主力位置被库兰伊取代。来到布莱梅，克洛泽完成了蜕变，不再只是一位只知道高空轰炸的前锋。他和克拉什尼奇内的 KK 组合威胜德甲。在国家队，克洛泽迎来了可以用波兰语交流的搭档波多尔斯基。07年夏天，克洛泽又去了拜仁，和意大利人托尼组成了著名的克洛尼组合。而他的第三段传奇成长是在南非世界杯之前，国家队主帅勒夫对于阵容进行了年轻化改造，厄齐尔、穆勒、赫迪拉等新人成为德国队中前场的主力。4-2-3-1的阵型和快速攻防转换的风格愈加鲜明。作为球队里唯一的70后球员，克洛泽令人惊讶的和80后甚至是90后队员们默契的配合，丝毫没有让人感觉这是一名爷爷级的球员，而且他将这样的不可思议延续到了巴西世界杯。2001年3月24日对阿尔巴尼亚首战，2014年8月11日宣布退出，对阿根廷告别赛却不登场。13年时间，德国队11号终于在某年某月的11号这天宣布了永远的离开。相识12载，在离去的时刻，想说的话太多太多，可我不再说，也不去想。此刻，它也不是告别。待到真正消失在视线中的那一天，所有完美的记忆，我想，每个画面、每个片段，甚至是每一帧，都会在我脑海中如泪水般汇聚成影。相聚终有时，后会已无期。与我们，你就是青春最好的见证。再见，永远的李洛斯拉夫·克洛泽。